看这期的《魅力人生》，《魅力人生》真是个好节目呀！他居然请到了易楠跟我来搭档主持。哎，他是从体育频道接过来的。
停。啊，你知道话唠的唠怎么写吗？病字头，那是一种病，你知道吧？
不，
你赶紧进入正题。
不不，主持人都有这毛病，就是不停的说话，看到红灯亮就知道要说话。
问题是今天咱俩不是主持人。
嗯，我从来就是主持人。
啊，我也从来就是主持人，可是今天不是。
那咱俩来干嘛了？
咱俩来请主持人。
哦，主持人是要请的。
啊，对对对，
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主持人。
二位好，二位好，来握个手，握个手。
主持人
是来抢我饭碗的吗？
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啊。
真是，咱们这期变成嘉宾反客为主了。不过呢，原因很简单，大伙儿也看出来了，因为他们俩现在从事是和我一样的职业，节目主持人。但是今天我还要采访你们二位的，来请坐。
谢谢。
讲呢，可能许多人都看过你们俩主持节目，但知道你们俩是配音演员的并不多。
也不少，其实
不少，
就是
最起码我开始是不知道，真的。
嗯，
那其实你们从很小就开始配音生涯了。贝贝是几岁开始的？
4岁，
真的。
但是真的。
当时配的是什么片
段？嗯，世界名著那个，就是《乱世佳人》。
嗯，
然后 Scarlett 有一个女儿，
嗯，
就是骑马后来摔死的。然后我就配那个骑马后来摔死的，所以他没
第一个角色就是
摔死了。
但是我把他配活了
啊，那配活了。
里边那个戏长不长？
不长，就是我就记得还有一声就是尖叫，然后说话可能就没几句，比如说叫爸爸什么的，就这么几句。然后有一声啊，就是从马上掉下来那个尖叫，配了好几次。他们害怕小孩嗓子没长好，怕叫坏了，每次就是。为了就是不要配很多遍嘛，自己又不会看口型，然后就是大人站在旁边掐你一下就啊就叫，然后再掐一下就是可以说
那是真掐疼了是吧？
是
啊，我就有一次，就是我妈在后边掐，因为不小时候不会找口型，我们也没有这个概念。就是我小时候配戏的时候就一直觉得说，他只要有人拍我或者有人掐我，我就开始说。
对的，
那每个人掐的手势都不一样，有的人拍肩膀，我妈是掐屁股。那天真把我掐疼了，但是我那天正好是需要惨叫一声，很准确，出来的感觉非常准确。
所以要不怎么说，就是你妈妈掐的专业呢？
嗯，是啊，
她就知道你要出这感觉。
哎，那易楠，你这个名字当时是谁给你起的？
我妈给我起的。
你妈妈给你起？
其实最初的时候就是这个男字儿吧，他那个时候有一个就是7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流行，就是给女孩起的名字后边有一个男字儿。那时候也没有 B 超，没有什么的，大家不知道生的是生男生女。我妈喜欢女孩，所以她已经给一个女孩起好了名字。易这个字呢，是就是因为在易制厂的嘛，生的一个孩子，就名字里边有易。其实我们有好多，吴经纬伯伯的那个儿子是叫吴易，然后童自荣伯伯的那个儿子叫童佩易。
都带
易字儿，对，我也带着一个易字儿，
就是
译
制厂译制片的这个意思。
对对对，
啊，那个时候就是说，不是，因为每个人都不会一开始就会配音嘛。
嗯，
那你们是父母是怎么教你们的呢？
其实，我觉得一个开始的时候不是怎么教的，因为我们就是在棚里长大的。那个时候呢，译制厂是这样，中间一个大院，然后大院的侧面呢，它是一个就放映间，是一个可以看电影的地方。然后一边呢是一个花园洋房，它是办公室，还有一边就是录音棚。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三个地方。那个大棚呢是不太好进去的，除非捉迷藏的时候，里边是黑的呀。那么办公室呢也没什么人。因为都在那个棚里边，我们在这儿待着觉得没劲了，这也不能动，那个也不能动，我们就到棚里去了。棚里呢就外边有一个休息室，那儿有好多人，我们可以听这个人说，听那个人说。那个时候配戏不是说光在棚里边配戏，在外边会排戏，
都在排戏，都在对戏，
会对戏排戏，出队副队，我们在里边待着。为什么呢？夏天有空调，
那是最凉快的。所以我们一直误以为我们天生就会配音，就后来才知道原来这
是
一种叫做熏陶的东西。
没错没错没错。那时候那种熏陶就是你听他们是那样说话的。其实有的时候啊，我在想我小时候听到的所有的都是戏。因为那些太美妙的声音啊，永远回旋在你耳边，而且你是角色，你是就其中的一个角色。他们会问你，楠楠吃饭了吗？啊，再不去吃饭的话，你妈又要打你了。
哎，真的就是说特别家常的话，但是他们的语音还有语调还有那种点诵都特别到位，就是平时说话就那样，
感觉像在戏里一样那种感觉。
但你不觉得做作，人家那就是浑然天成的。
对，那个不是做作，那个是怎么说，就是一种非常准确的表达。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人跟人之间会有误会，误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没有准确的表达我的意思。 我说的是这句话，比如说我说哎呦你今天真漂亮，我是想表达你漂亮，
但是我听着可能就是怒走走我嘛，其实我今天这套衣服不好看了，
但是那些老演员们绝对不会让你产生这种歧义，他想表达的那个意思就是非常准确，
就他这语气非常的准确，
语气非常准确，所以你整个觉得你的生活反正是一个就是永远不会产生误会的一个区域，然后在这个区域当中你能听到各种很好听的声音。
那话又说回来，当时就是把你们这些小配音演员好像都叫小蓬虫，是不是？
蓬虫，对，
因为老窝在棚里面，我们放假都不干别的，家长从来不担心，我不知道担不担心你啊，反正从来不担心我放暑假没人管干坏事儿，因为就是一放假就关到棚里头去了，不是在一直厂的棚里，就是在电视台一直部的棚里头，就一个暑假就在那儿度过，还天天有空调。
但为什么就长大了以后没有这个真正的从事这个专业的配音演员呢？
因为当中断开过呀。
怎么断开？
就是我上初中了以后就比较少配音了，一方面课业比较紧张了，那时候考试啊什么的不能耽误，还有方面就开始变声了呀，声音就很奇怪，就是真假声老是打架，老是打架，稍微声音响一点就是左嗓子，就是那种
哎，
是这种声音，你现在还发呢？你还处在变声？
左嗓子吗？不是，
就老这种声音，自己听着都难受，也没人找你配音了。就
我也有这个阶段，男孩子更厉害，男孩子就是突然我们叫公鸭嗓子了，你知道，那嗓子变得自己都无法忍受，太难听了。但是呢，那段时间因为除非是正好这个戏里边的这个角色也是
变声期，
十三四岁这个时候，那你正好你可以去配这个戏，否则你基本上就配不了这个戏。后来没有从事配音演员这个职业，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太早就开始从事了，从事就说这个东西已经变成生活的一部分，对我来说没有。就是乐趣是有的，有很大乐趣，但是不刺激，
没有挑战。
对，没有挑战。
就是那时候不觉得这是一份我需要去考个大学完了去找的一份工作，
就本来就会了，我不需要再那
就觉得这个反正以后有机会总还可以配音吧，就那时候想的比较简单的时候就觉得那我不应该是把这个作为一份工作去找吧，那我从小不就干这个，那么多年干嘛。
就像什么呢，就比如说我小时候练的是这个六合刀啊，我这就一辈子我都会六合刀，
真的童子功，
我就得会这个太极剑，我就学太极剑去了。
其实你也还可以学木兰拳，
你在学木兰拳，
也就是说想多学点其他的东西，或者说是接触到别的不同的领域。那后来又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们俩这个都进了电视台，都做节目主持人呢？
我觉得我能进电视台是因为我考了上戏，而我能够考上戏跟我配音很有关系。
你来呢？
我是我是跟配音有关系的，很巧合，非常机缘巧合。有一次我们在录戏，但是不是在录电影，在录一个电视剧，在我记得是在音像公司的一个蛮大的一个录音棚里边，然后他们那儿条件挺好的，就是在休息室里边有电视，而且那电视你可以抱来抱去，你可以想摆哪儿看就摆哪儿看，然后我们就把电视摆桌前，然后那天下午呢是在放那个 NBA 的一个篮球赛，不是上海的，是我忘了是哪里的一个频道在播放那个节目，然后播放那个节目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我说他不如我说的好。
你怪不得特别指出一句不是上海的，生怕得罪你的前辈或者同事。
那
他知道不是 SMG 五星体育的。
对，那时候还没有五星体育，也还没有有线，都什么都没有呢。那会儿就是打开一看，我说他们没有我说的好，我说他们瞎说你，你懂什么呀？好多好多叔叔阿姨嘛。我说你把声音关掉，你现在关掉，然后他们就把声音关掉了。一关掉以后，我说我跟你们说啊，我说我还要跟你们表演，我站很远，十四寸的彩电，我站很远。我说这样啊，我就不跟你们说别的了。现在突然出来一人，我告诉你们后边那人几号，就站在他身后的那么小的一个人，
那么神呢你？
你那时候就很迷这个，
非常迷。我家里有好无数的录像带都是这个。我说我告诉你那后边那人几号？说不可能。我说你看着啊，看着，推上去。我说那人是六号吗？我能告诉你这人叫什么名字，身高多少，体重多少，他打什么位置，然后我告诉你他什么时候会下场。然后他就说
你是那个队的教练吗？
他说哎呦你怎么那么了解那个队。我说我是这个队的超级球迷，我还知道那个队怎么超级粉丝。然后说了好多。他们说哎你这么专业，你应该去电视台说球去。我说咱不认识人呀，咱怎么去呀？
他们认识呀，
我们认识呀。然后有一个叫有一个就是上映剧团的一个叫张小青的一个演员，张小青叔叔就跟我说啊，我认识，我给你介绍。 然后他就帮我介绍，介绍了，我就每星期去电视台，那时候上海电视台的体育部，每星期去做20分钟的节目，从94年开始，就从那个时候渐渐慢慢慢慢的就进入了这个行当。
你们觉得这个配音艺术给你们带来点什么呢？
其实带来一个永远受用不尽的一些优势，比如说你不太会让别人误会，就是我要
至少不会是因为语言的表达而误会。
有好多人就很苦恼，有人来跟我说过这种，我的朋友里边有这种问题，就是说得罪人了，怎么得罪人？人家想夸，他想夸人家，然后把人得罪了，特别是
对
女孩子，对女孩子想夸人女孩子一句，把人女孩子夸跑了，哎呦，他真的难受啊，他说怎么会这样？我说你要这样说，然后我跟他说这是一个点诵问题。后来我就说我又不是跟他纠正这个朗诵是吧，可是我后来发现说话里边的确有这个问题，你要让在一群人比如说都很闹的一个人群当中，你要突然使他们安静下来听你说，你就必须把每一个字儿都说到他心坎里去，那把每个字说到他心坎里去，就有节奏、声音、点诵、语气、情感，有这么多方面的问题。其实在配音的录音棚里边，这种东西我们学了太多，
对，
就是一男绝对不会把女孩子给吹跑了，
绝对就是他就是凭借着声音上的优势才把好女孩都说到他的身边的。
什么叫声音上的优势？
就是声音上比形体上更大的优势。
对对对，一般一开始就是比如我跟我太太一般就是先打电话，不能见面，少见面。
但是真的，这个好好说话太重要了。
你们现在还参加这个配音吗？
我最近配过《武林外传》，但是是配上海话版的。
上海
对，因为《武林外传》它原来是方言版的，然后火了以后，他就希望集团的一些主持人去参与到这个角色当中，就是也作为一种炒作的点，就是哎，主持人都来配音了。可能当大家都觉得配音是一个很遥远的事情的时候，把一些和平时观众很接近的主持人拉到配音的活儿里头来，会让大家又开始关注到这个戏。我觉得这可能是目前暂时能够做的。
其实配音这个东西，因为我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频道也好，我们的这个台里边也好，经常会遇到这种配音的工作。那个可能没有口型，就是你配一个一条片子啊，一条什么东西，有啊，对，也是配音，但是有几个路子的东西，他们就是好多的工作人员会来找我。为什么会来找我呢？就是说，他说就是要很怪那种东西，因为大伙儿呢都处在比较相对来说配平和的东西比较多一些，或者说雄壮的东西比较多一些，可是配那种很怪的声音，很奇怪的东西，
找不着感觉，
一下就是怪不起来，或者怪不下去。我可以一直怪下去。
哎，对，那时候我还给我们那时候还在做动漫的栏目，然后动漫的栏目里面有很多很多配音，它是要你就是配得很卡通，或者很可爱，或者很 Q， 反正就是很不正常，很非典型那种。你会觉得你在话筒前你就敢把自己的声音变成那样，然后去说话。你觉得声音是可以塑造的？
对，其实
就小时候打下的这基础。
对，其实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就是说。你的优势在哪里？也说不上优势，就是说你有比别人多一点点的本事，就是可以在一个非正常的音区当中控制自己的声音。比如说我们现在说话是这样的，如果我喊人的时候说哎大家，就会高一点，但是它也就是在这个音区。其实还有几个音区你是不
使的。你说个非正常，最非正常。
最非正常，比如说你配动画片的时候就说嘿，我们到这来干什么呀，什么这个音区其实你是不使用的，永远不会使用的，只有逗孩子玩的时候才会使用。但是这个音区有好多人就控制不了，他出来的声音跟他想要出来那个声音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知道这个啊，一男的这个父亲是话剧演员，母亲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配音演员陈小桦。那贝贝就不用说了，你的外公呢是大家都啊非常崇敬的这个一直厂的老厂长陈旭一。那你们觉得家庭对你的事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妈妈对我的影响就是他在录音棚里边，他管我会管得很非常认真，他会认真到觉得说，所导演都说 OK 了，他说不会再来一个，对，他挺凶的，说干嘛呀要对我这样的要求。然后事实上我后来发现，就说这样的要求可以让你达到另一个境界。
那贝贝呢？
我觉得我外公其实一开始也并不怎么特别希望我去配音，那个时候
厂里有本子让他翻，翻完了以后，导演就是怯生生的跟我外公说，要不这里头的那个小女儿的角色就让你外孙女来试一下什么的。他觉得其实在他心里，配音不是说你这个小孩普通话还可以，声音还过得去就可以去配的，在他心目当中配音是一个特别神圣的事情，是一个有要求的事情。然后后来我尝试着配了一部戏之后，我外公觉得可以，然后他点头了，他跟我妈妈也点头了，他跟那个片子的导演也点头了，说可以让他试试配配音。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可能达到了我外公心目当中一个配音演员，小配音演员的要求。所以一直到后来，就是不管是配戏还是干嘛干嘛的，就是你要知道你要够得上那个要求了，你再去做那件事情，不是说你自己觉得差不离了你就可以去做的。
他会具体来指导你吗？不会，
那时候我太小了。其实后来我考学呀，做主持人呀什么，我外公都没看到。但是我想他应该会高兴，我现在还可以做这份工作。
好，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我们魅力人生，同时也希望今后能够在更多的译制片里能够听到你们两个人的声音。
谢谢，
谢谢，我们也希望。
我能参加你的行动小组感到非常荣幸。
坐坐，你上过西点军校医科大学飞行技校，那飞行时间呢？
85小时。
成家了？
是的。
祝你好运。没上过前线？
没有，可是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不不，这次情况特殊，环境特别危险，你有没有见过坏血热的病例？
没有。
我来解释，少校。
是的，少校。
患者开始的症状就像流行性感冒，两三天以后全身上下出现红斑，不久变成一个个脓包，很快就溃烂出血流脓，这种浑浊的液体。
红斑变成脓包就像烤糊的玉米粒，伴随着呕吐、腹泻、鼻子、耳朵、牙床、眼圈出血，内脏会腐烂。这以后
不错，少校，可这都是书上的，待会儿我们就要亲眼看见了，
那滋味可不好受。
我向你们保证，我准能对付得了。
有一个出问题就会连累全组，
上级命令他要安全返回，他这个人执行命令向来不打折扣。
情况怎么样？
报告司令官，情况严重，胶质的舰队已经开到海湾了。
我们的舰队呢？
一切准备就绪，司令官。
好，英勇战斗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冲啊，我的勇敢的士兵们！
集合集合，
我们的口令
照耀群星，
我们下定决心
去战斗，
手上的武器
准备好了，
鼓起勇气
视死如归，
毫不畏惧
勇往直前，
全体士兵都跪下跟我起誓。
是，司令官。
听着，勇士们，一定要把巴巴洛亚的七个儿子都打下水去，让他们喝饱海水。本司令官的父亲当年被他们打过，深仇大恨非得报。我们的舰队就要出发了，前进，我的勇士们！
战斗，司令官。
哦，对了。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光，久违了，很想念大家。
我是红道馆的，和蒋远辉的暴徒毫无关系。柔道的精神你根本不会理解，在警察抓我的时候我根本就没有抵抗。别这样说，我不过是老让你操心的一个普通人。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